好，欢迎大家来到读经班。那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赐恩歌讲到这，再一次得到提醒，真的神你是使用软弱的人彰显你荣耀的大能。主真的就求你与我们同在知道我也是真的也是软弱的，需要你的帮助。主真的就求你赐下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透过雅各书能够真的看到你设计的爱情是多么的美。谢谢你，以上我们就是明求阿们。 OK， 好，那开始之前呢，我们今天是讲雅各书，然后就是把智慧书都全部讲完了，所以我先跟大家就讲一下接下来的schedule。 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是智慧书的结业式，所以我晚点我跟赐恩哥确定那个 detail 之后，会把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经文可以大家选择来背，然后来分享说你从智慧书里面怎么看到神的属性啊，或者说你怎么去应用智慧书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礼拜呢，是读经班是没有进度的，然后就是但是还是就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灵修，然后每天记得每天读经。然后呢，结业式之后下个礼拜呢是退休会，然后所以退休会呢就没有主日学，然后所以说也是没有进度，那所以也是就继续灵修，继续读圣经。然后呢，退休会之后呢，在下一个礼拜呢是先知书导览，所以说呢就是会我们会帮大家就介绍一下先知书的内容啊，然后重点是然后那个礼拜呢也是没有读经进度，所以说呢接下来三个礼拜呢就是读经班都没有读经的进度，然后但就是还是鼓励大家要记得要灵修，要记得每天读经，然后对，所以就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几个礼拜的 schedule。 OK， 好，那我们开始之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就先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大家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好，谢谢大家。那好的，过去这一周大家读的就是雅各书一章八节。那大家读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有谁想要先来分享？今天读了之后，读了雅各书之后觉得司机麻烦你帮我那个点人数，对吗？谢谢。好，那雅各呢？这个名字呢，就是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是讲到一个男女之间关系嘛，然后。雅歌书是中文的翻译，但原文的话呢是 The Song of Songs， 就是歌中之歌。那这个是希伯来人很特别的一种说法，就是他们会说是像我们也其他地方讲到像那个至圣所，英文是 The Holies of Holies， 对不对？然后耶和华是 The King of Kings， 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所以就是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大家比较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大家记得约瑟被丢到一个洞里面，对不对？一个很深的洞里面，在原文的话呢，它就是 pit， 就是 the pit of pit， 就是最深洞里面之洞，所以这是就是希伯来文的一种用语，就是把两个词叠在一起，就可以说是就是歌中之歌。那大家读的时候呢，就是会发现他们里面对彼此的描述都是非常真诚、非常赤裸的，然后是用了极美的诗句来来叙说男女之间的爱情，然后就一开始就讲到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这本书呢，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说，就在智慧书里面出现，就是智慧跟爱情都是神赐给他所造的人的一个礼物。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像爱情，然后讲到可能是就文化关系，我们都会比较含羞一点，都不会就是很踊跃的表达。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就是在这里就给我们提醒他说，真的爱，特别是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是一个很圣洁、很美的一件事情。那也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礼物，来帮助我们来也能够体验到那种三位一体、真神合一的那种感觉。那首先呢，就雅歌书的作者是谁？那这个里面呢，他一开始是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雅歌，但是这个所罗门的歌呢，其实有看你这个就文法，看你是怎么的读。 就是有人说是所罗门的歌，你可以解释成是所罗门写的歌。那第一种，那第一种解释当然就是所罗门写的。但是以这种解释的话呢，有些人读起来会觉得好像怪怪的，因为我们之前读历史书的时候知道说所罗门有多少个妻子。700到1000多个，就看对吧？所以说就是你用所罗门他就娶了那么多妻子，然后写一个很美的男女之间关系的事，有时候会感觉好像不是应该一个最好的来表示这个表达这种。但当然有人就说，哦，那这个可能是他在就在娶很多妻子之前所写的，然后的，或者说他后来娶很多妻子，然后去反省之后写出来，那就是。那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就是所罗门的歌呢，是指说是。是为所罗门而写的歌，或是以所罗门的智慧，像就是像智慧树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这样来写出来的一个歌曲。然后，那所以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解释的话，就说这个雅歌的作者其实就并不是所罗门，而只是写用智慧书的方式，用诗歌的方式写出一首有关爱情的歌。那写作时间呢，大家猜测大概就是所罗门在的那个时候。然后雅歌书的内容呢，如果看你的版本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它是没有分说哪一段是谁说的，所以如果你用一些比较旧的译本的话呢，它其实它是没有标说到底是谁在说话。但是新一点的译本呢，它就会标说现在是男生在说话，或女生在说话，或是他们的朋友在说话。那这个原文里面是没有，那他们怎么知道呢？是看那些动词和名词是阴性还是阳性，他们就可以猜得出来，就来判断说到底是男的在说话，女的在说话，是新郎在说话，新妇在说话，还是朋友在说话。但是呢，这个也是就是会有一点看，就是会有一点每一个译本呢也会有略有差别。像我这里就举了两个例子，因为过去这礼拜我就发现说奇怪，怎么不一样？一个是 ESV， 就是英文堂现在主要在用的那个版本，然后另外是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也是大家蛮常用的一个英文版本。然后你看这个是第一章8到11节，然后你就看到他们两个版本的标的方法就不一样。ESV 讲8到19节呢。8到10节呢是那个新郎在说话，然后11节是朋友的声音，然后但是 NIV 呢反而把它调过来了，第8节是朋友的声音，然后第9到11节呢是那个新郎在说话。所以说就按照他们是，这当然这个原文是因为原文没有，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翻译的人，他们就按照原文的那些动词或者名词，然后来猜说到底是谁在说话。对，然后所以读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译本里面没有这样子标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难懂，到底说，哎，到底是谁在说话，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些比较新的译本呢，现在都会把这些加进去。然后，雅歌书的解释呢？那当然，就像我刚说的，可能就是我们刚讲到爱情这种东西，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好像不是很属灵的一种东西。然后，所以说呢，传统上呢，很多人会把它就是用属灵的方式来解释这本书为什么会在圣经里面啊。因为就有些人就讲到说，哦，这个在从旧约时代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在讲耶和华跟他百姓的关系，就新郎是耶和华，然后新娘是以色列人，然后来叙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从新约的话呢，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为当然就是旧约跟新约里面也常常会用新郎跟新娘的比喻来讲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或者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所以说有些人呢就会这样，但是呢。王牧师这里就提醒我们说，就是神造男造女，让两个人成为夫妻过日子，这个是从创世纪里面就跟我们讲了嘛。爱情是神所赐的礼物，感谢者领受才是属灵之道。雅歌该如何解释呢？他明明就是讲爱情，你就按照字面的解释就好了。书怎么说，它就是什么意思，没有刻意要将它属灵化。所以在这就提醒说，我们读这本书呢，当然就是像我刚说的，圣经里常常用爱情的比喻来形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在试着了解它的时候，就把它就是讲人爱情的美就好了，就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把它就是过意的叫属灵结晶这样子。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对，然后所以说呢，就讲到刚刚有讲到就是讲到夫妻关系嘛，就会想到在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当初亚当一见到夏娃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圣经也加上一句，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不以为耻。所以就王牧师这里也讲到说，就是 夫妻两人应该是最亲密，没有隐藏自己的生活。从爱情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是退步了。就他讲到说，老祖宗呢比我们是更加的romantic， 别说是所罗门、亚当、夏娃，也都是当时用诗情画意的方式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爱情。那就王牧师在这里就讲到说，就是他愿借着雅歌祝福那些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奶瓶尿布当中忙得忘记爱情的夫妻，愿天下眷属终成有情人。就是一样的，这本书就像我一直强调，就说我们很多时候，特别今天母亲节，对吧？就当爸爸的就是不要忘记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这都是神所赐，爱情是神所赐给我们礼物，夫妻是神所赐给我们礼物，然后是我们都应该要看重的。然后从雅各书里面呢，它的重点呢就在最后一章八章六到七节，这有讲到爱情，他讲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他就讲到这里，讲到爱情呢是人生之刻骨铭心，甜美满足无过于爱情。神造男造女，有男女之间的爱情。那抓住爱情乃是智慧人，因为他抓住了人生的幸福。然后他这有讲到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会被藐视。就是如果你想要拿其他东西去换爱情呢，就是这里所谓的愚昧人。那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大家过去这个礼拜读雅各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读到神？对，这里第六章七节这里呢，八章七节这里的这个耶和华之恋，其实是整本书里面唯一提到神的一个地方。那也比较特别，就是说这本书还有旧约还有哪一本书也是只提到神一次？大家记得吗？之前读历史书的时候，以斯帖书，对，他也只讲到，只讲也是就是都没有提到神，就神只出现一次嘛，就是讲到有出现一次祷告，然后出现一次那个Mordecai 跟 Esther 在讲的时候，就是神把你安排在这里。那就是说神其实都就是这两本书比较特别，就是神没有，但是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就是看到说这个爱情呢，其实是神所设计在男女之间关系，在夫妻之间关系的，然后是一个很美的东西。然后读雅各书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句话有重复了三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还有在二章七节、三章五节跟八章四节的时候，就讲到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和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然后这里的话，不同的译本有的会把它翻译成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就等到说就是爱情呢不是能强迫的，是要默默享受，忍静等待，不用抢，不要去试着去。Force it， 然后是一个很美的东西，然后是一个很 full, deeply passion 很有的一个东西，但是不要去强迫它的发生。对，大家对雅各书的一些背景还有一些重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然后雅各书呢，我们现在就来看它的结构。那它的结构呢有几种分法，这个是云科弟兄之前分析的，就是他有看到一些有一个对称的结构，就是你会看到就是第一章二到八节呢是对称第八章一到十四节，然后第二跟对着是第八，然后第三段对着第七段，第四段对着第五段，然后大家就会记得说，当你有这种对称性的结构，说大家记得好像两三次之前王牧师来的时候有讲到那个三明治的那个结构，大家还记得吗？三明治的结构就是上面下面是面包，然后中间是蔬菜，然后 cheese， 然后最后才是肉。那所以说呢，就是当你有看到这种对称性的结构的话，最中间就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肉。那我们从这样看的话，就是在最中间的话呢，就是婚礼与洞房之歌，就是中间从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呢，这一段呢都是在讲那个男女之间，然后是他们在婚礼还有洞房之夜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种分法呢，就我们是可以把它分成像六首这样子来看，就有点像是整个他们从互相认识到最后结婚，然后盟誓， 的整个过程，就一开始有初见、重逢、成婚、离别、盟誓，然后爱情的歌颂歌，就是整个来形容他们的爱情。那你可以分成六段来读，也可以一起读，就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到底在怎么在说些什么。然后如果把六段呢，我们今天也会再更仔细的来再看一下，就在六首诗歌，你可以再把它分得更细一点，然后就是把就是按照说是谁跟谁在说话，你可以分就把它分成说，哎，到底他们是在互相称赞呢，或者是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一段一段看，但是在一段一段看之前呢，我会想要再 highlight 几件事情，就是你看这六首诗歌呢，你会看里面有出现过重复几次，相信大家读的时候也有发现到，就是有几次的分散跟寻找。就所以其中的一个主题呢，我们等一下会去看这些经文，然后去 highlight， 就是有一个失去跟寻找的过程。然后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是就是我也是跟张立哥就钢铁直男读这些诗歌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很难受。但是我这次真的感谢神，就是帮助我让我真的专心去读。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过去的时候这礼拜读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当我读到像比如说读到三章一节，或读到五章六到八节，读到那个新娘说，她突然找不到她的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她表达出来那种痛，就是钢铁直男终于有一点。真的被他的这个诗歌感动到，真的感受到那种痛、失去和寻找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会看到就重复几次，就有失去和寻找。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 highlight。那另外一个就是会重复出现的，就相信大家过去这一周读的时候，另外一个比较常出现的主题呢，就是真诚，然后赤裸的爱情。因为你会看到里面这里有好多段，就是你会看到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他们在形容彼此的。的像长相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这里会讲到，这里就有一些，所以你看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常常出现，叫说你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或者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你会看到就是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他们在彼此有很大部分都是他们在彼此称赞对方嘛。对，那在这里呢，我也会想要 highlight 一点，就是大家读那些比喻的时候你心里感觉怎么样？他们在形容彼此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就问，就是就不管男生或女生，你听到一些形容，你们感觉好像跟我们平时形容或称赞一个人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我就举个例子，像雅各书里的比喻，这就讲到一章五节、四章，然后我把这些经文拿出来，然后就是那个新郎在形容那个新娘，他就讲到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然后你的头发像山羊，你的牙齿像母羊。你的景象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我不知道大家想到有人形容你脖子是这样的话，你会什么感觉？然后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蜜的低密。那我在右边找到一个 Bible Project， 就是按照这样的形象来，就是画出一个样子，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就很恐怖。那所以说，希伯来文他们的比喻呢，其实跟我们平时用的比喻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通常用的比喻通常是比较 visual 的。就是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就这样来形容嘛，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他们的话呢不只是不只是就是不是主要的不是 visual， 而是说那个东西的一些属性这样子。那这里王牧师也跟我们提醒说，真的就是有心理真诚的发出言语，因真心而美。然后我们学习呢并不只是字句，当然就不是说你要不要学这样子去称赞你的另一半，而是说是背后的爱跟真诚的那种表达出来的真诚赤裸的爱情的那种样子。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看经文，然后来看里面，然后那一样就是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会特别的 highlight 出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主题，就是有看到失去跟寻找，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到他们在彼此形容的那种的美，那种真诚的爱情。那所以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开始。那所以一开始呢，就是那个佳偶对良人的爱歌，然后他这里呢就是有几个 highlight 的，就是说你一开始你会看到他就在形容说爱情是多么的美，就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然后之后呢，他们的朋友也有这那个第二个 highlight 那个地方是朋友对他们说，就是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于称赞美酒，就拿。爱情跟酒来比喻，然后来讲说爱情，他们的爱情真的是多么多么的美。然后呢，之后呢，就是那个佳偶呢就开始形容他自己，然后他也，然后最后一个还先从最后一个还来看，就是他就开始在寻找他所心爱的，他就说， 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而且阿扎说你在哪里牧羊，我想要去找你。然后另外，所以这里就开始就 set up 了整个整本书的一开始嘛，就是来讲说爱情是多么的美，然后有这一个佳偶开始要来寻找他的良人。那另外一个呢，我有一个 highlight 成绿色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也注意一下，因为其实你读整本书的话，你们会发现葡萄园或者是花园里面的比喻呢常常出现。那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特别也 highlight 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它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就是用葡萄园呢来比喻他们的爱情，常常用葡萄园来比喻他们的爱情，这样。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就是他们使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他就是说我自己的爱情却好像却没有去那个怎么说，就是还没有开始。那所以就开始 set up 了这一切。然后呢之后呢就开始就是有我 highlight 一些，然后他就开始来形容那个他们两个彼此就开始对话。这个你可以想到他们就等于是开始约会了，就开始讲到说开始去寻找嘛。那找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约会。我 highlight 这里很多呢，就是这一段的是有些地方是那个良人在讲话，有些地方是佳偶在讲话，然后他们就是互相称赞互相形容。所以你看前面呢就是有讲到说我的佳偶，然后来就一样就是比喻说你是甚美丽。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吧，就是他们的比喻呢很多不是 visual 的，所以你看他这里有把它比喻成法老车上的东西，还有比喻成你的眼像鸽子眼，所以一样就是那个幕后的那种meaning more than visual。对，然后中间这一段呢，这里有一个我是沙恩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里呢，我要最多一点解释，就是说前半段呢其实是那个佳偶在讲话，后半段是那个两个人在讲话。那所以说前半段呢是那个佳偶在觉得说，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的漂亮。他自己讲说沙伦的玫瑰花就是只是一个很普遍的很普通的一个花。然后后半段呢等于是那个良人在称赞他说，你其实你并不就是你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花，你是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是一个很对他来说是很特别的。
所以佳偶就是那个女孩子。
对，佳偶我的佳偶我是那个男孩子，然后佳偶是那个女孩子。然后我的良人的话，那个我的话是那个女孩子，然后良人是那个男孩子。对，然后所以第一段呢，他们就是在讲他们的约会，然后约会之后呢，他就开始来就给他一个提醒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说，就是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醒，就开始讲到说，哎，那个爱情是要等待的，不要去试着去 force， 就好像就是形容，然后来提醒说，哎，那个不要强，要慢慢等待，不要太强迫他。对，然后呢？是那个女孩子。
哦，
对，
所以三句都是这个女生说的。那为什么那个女生要告诉她不要把我叫醒，要等我自己愿意？
她所以说她这刚刚就是我回到前面，对，她就是
直的良人，
她是有的是说是不要那个良人不要把他叫醒，等我自己来找他，或者说就是有些译本是直接把它翻译成说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就讲到说不要去要默默享受冷静等待那个爱情，不要去强迫让他发生，这样。对，就是你其实会读这我找一下我刚那一段在哪里，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起起伏伏，就是突然就是形容的把对方都形容好，然后好像就出来这一句，就是让你冷静下来一下，叫你不要太激动。对，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就出现过几次。然后对，然后第一首这一带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然后就是约会了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首。然后第二首呢，那个王牧师他就相恋之中的苦与乐，你就会讲到很多开心，一开始开心的事情，然后最后会让相恋之后苦，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那这里呢，他们就开始就是一开始呢，就是那个那个佳偶听到那个良人在来邀请他，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然后他就 quote 了那个。这是佳偶括了良人在邀请他，就说：“哎，起来与我同去。” 然后你看这有一段我 highlight 绿色，你就看到他就开始用葡萄园，又回到用那个 garden 的那个imagery， 就是那个花园里面的那个来形容他们的爱情，就是无花果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响，就讲形容他们的爱情开始，就是像开花开始蹦这样子，对。然后老嘴就邀请说起来与我同去，然后之后呢就是他们就开始宣告这一段，就是我觉得是很美嘛，他们就开始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就那个佳偶就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然后那但是呢就开始当我们讲的说一切都进行得特别好，他们特别开心，然后就开始约会，然后互相称赞，然后开始建立关系，然后那个良人也邀请他说来跟我一起去，就当就是事情进行的顺序，就突然就好像又突然就发生了一件，就不知道，就这里当然没有形容，但是突然呢他们又分开了。因为你看在第三章开始他就讲到说寻找我所心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就是你就看到一个起起伏伏，就突然他们又开始宣告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然后突然马上下一章一翻过去突然又不见了，然后又开始来寻找，然后他这里就讲到说我刚离开他们与遇见我所心爱，我拉住他不容他走，就开始去不见了，他就开始去找，然后又开始了一段的提醒嘛，就看到说这个相恋中的苦，因为分离人找不到的那个苦，他就来提醒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就开始又来提醒大家说爱情这个东西是要默默享受慢慢等待的，是不能不要太强。对，那在第二首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就第一首开始就约会，然后他们那个两人对佳偶邀请他出去，然后之后又突然就第二首的结束就是一个相恋中的苦的结束，就他们就突然又分开了，我们当然这里没有讲说为什么，但他们就分开，然后那个佳偶跟两人又开始去互相的去寻找彼此。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我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要在第二次讲要等他自己愿意，如果他很爱他不是很愿意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你在经历过爱情之后呢，你就会想要提醒他说就是爱情，就是他等于是分，就是他因为他经历了爱情的 highs and lows 的苦与乐嘛，然后就是在那要来提醒大家说这个爱情这东西真的是很美的，是神所赐的一个东西，然后你是要慢慢的去等，就不要去强迫去强试着想要来有这个爱情这样子的。
但他会那样讲，是不是 imply 那个两人有不是说 force 他，就是说有做什么事情让他觉得我需要 calm down， 我需要你要让我自己愿意。
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他说是不是因为他，我觉得就只是应该不用去试着觉得说好像说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就是爱情的起起伏伏，然后让他就是会让你觉得说这个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方面，就像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八章六到七节，这里就讲到说爱情呢它是如此的强烈，对，但是呢就是也是一个，他这里也讲到说这就是一个用火来比喻嘛，就是你可以讲就火可以取暖也可以烧坏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常常看到说，就是像我们团契人在读的哥林多前书也有提醒到说，这个爱情是其实是在夫妻之间的，但是你拿到夫妻之外的话是撒旦会拿来诱惑很多人的一个方式嘛。那所以说就爱情这个东西呢是很美，是很强烈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真的是只能在夫妻之间，是在一男一女，然后在神面前盟约之后那个make a covenant 之后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才能这样，不然在那以外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对，那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一首第二首，然后我们是接下来就要到第三首了。第三首，那第三首呢就他们分开了，然后之后就找到了，然后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迎亲，第三章六节到第十一节呢就是一个迎亲，然后你就看到说有所罗门的轿，所罗门的王用黎巴嫩做了一个轿。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有一开始有提到嘛，因为 这首诗的作者如果以所罗门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不是特别的恰当，因为所罗门有1000多个妻子。对，那所以说这里的话，有些人就觉得说他之所以提到所罗门，就是像所罗门那样豪华的那样子的一个来迎亲的一个样子，这样子。因为他就讲到说那个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在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并不一定是就是说这个不一定说这个良人就是所罗门他自己，而是他就是觉得说是就是像所罗门那样子那样豪华的来迎亲。然后呢然后所以说就有迎亲之后呢，那接下来一大段呢，就是刚刚在讲，就是他们在就开始良人就开始形容他家哦的长相，所以我 highlight 了他所形容的地方，你就看到说，他就讲说你很美丽。那他不只讲说他很美，他还把他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形容了一次，就有眼睛、头发、牙齿、唇、嘴，然后你的两太阳呢？这个从 ESV 的话是 cheeks， 就是你的脸颊，然后你的颈项、你的两乳，然后后半段也是在重复的形容了一次，就讲到说你的爱情和凄美，你的嘴唇、你的舌下、你衣服的香气，所以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非常的真诚，然后非常的赤裸的来一个形容他们两个，比他那个良人对佳偶他所心里所感受的那样子。那一样就回到我们一开始听说，当我们读这个时候呢，就是不用去太 focus 在它字面上的意思，因为他们所形容用比喻形容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的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而是能够希望能够透过他的这些诗句，你能够感受到他对他佳偶的爱，然后对他佳偶的一个欣赏这样。然后呢最后呢就讲到说佳偶接受献身与良人欣然接纳。然后所以这里呢，就他们就用又回到我的 highlight 绿色，就用葡萄园的方式来形容这一段。他就讲到说吹到我的园内，进入自己的园内，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我妹子，我心腹，我进入了我的园中。他们就是用园中又回到这个葡萄园的方式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然后所以第三首呢，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就是迎亲，然后那个良人对佳偶有一种很美的诗句来形容，然后最后就是洞房。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所以我们就目前看到是约会，然后约会恋爱中的苦与乐，就很开心，然后又分散了。然后第三首呢就迎亲跟洞房，那第四首呢就讲到婚姻中的苦与乐。然后所以就又是一个，我发现就你读雅各书，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每次读到好像一个很 high 的一个 point 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突然又分散了。因为之前也是嘛，在约会里面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然后突然找不到了。那这里也是洞房之夜呢，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然后突然第五章第六节呢，突然那个良人又不见了，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讲到说，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就突然又找不到另外一半了。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第五章后半段呢，就开始在他就出去找，那就是然后他就开始跟守城墙的人啊，然后跟众女子说，我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良人，他到底去了哪里，然后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然后这里呢就有点有那个朋友们感觉可能就听腻了，就开始有点讽刺他说，你的这个到有你的，他就讲说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这个良人有比其他人好吗。然后所以他后半段呢又是一个很美的诗句，就开始来形容，就是佳偶对这个良人的形容，就开始形容着他的头像、他的头发、他的眼、他的两腮、他的嘴唇、他的两手、他的身体、他的腿、他的形状和他的口。所以又同样的，就像刚那个良人对佳偶的形容，又是那个这一，但这一次是呢，佳偶在形容这个良人，然后把他身体就是五官啊、可以长相啊，全部都再形容一次，然后也是就表达出他就是真的在就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就是在形容说我的这个良人真的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之后呢又找到了， 然后就突然不见了，然后之后又找到，然后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在，然后又重复的一次，又在形容他们就是互相只是属于彼此。还有就是第六节一开始就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就他们是就是 one for other， 就是。牧师之前有提到嘛，就是在神设立婚里面就是一夫一妇是one， 对，然后找到了之后呢，那个良人呢又开始在形容他的佳偶，又再形容一次，就是分开之后的重逢，又开始来形容他对对方的那个感受，讲说我的佳偶，你的美丽，然后你的秀美，你的威武，然后他就讲你的头发，你的牙齿，还有你的两个太阳，然后同样的。这个两个太阳呢，就是在讲那个 cheeks， 然后来形容他对就良人对佳偶的形容，然后对，那再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所以
有两个问题，
怎么了，事情？
一个是第五章，他说城中巡逻的卫兵遇见我，把我打伤了。
这个不知道，说实在的不知道，因为圣经就没有解释，不知道为什么。对，是蛮奇怪的嘛，就突然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好像只是去找人，然后结果被打了。对，但是圣经里面是没有解释，所以我也对吧，也不知道。
可以简单讲，就古代的时候，大部分有宵禁，晚上不能随便出去。
所以就是城里守卫就把它当成旅要不改吧，打。
不，就你不能上。
然后还有个问题是，就是第六章，就是他为什么突然就扯到第六章第八节，他说虽有六十个皇后、八十个嫔妃和无数宫女，就是他咋突然扯了这一句呢？然后说我的完全人就是那个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然后是生他养生他者所喜爱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比嘛，就是说是有就是饲养像就是设立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是有六十个八十个妃嫔，然后无数的童女，然后另外一个是 one and only， 就是来要强调的是这个对比，就是说你是属我的，你是唯一的，是一个就是说是说保爱的这样子 one and only， 对，就是从用诗意的方式来用做这个对比来说，就是强调说他是母亲独生的，是他母，就是 one and only 呀。好，
你是说那个就是指主耶稣吗？是 one and only。
哦，没有，就他在形那个良人在形容他的那个佳偶，对他来说，他就是
说那个姊妹，那个
对。对，就是我们不需要，就是在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彼此的关系，他们对彼此怎么样？
不要自己如思乱想，就是背诵那个字句讲什么就是什么。
对，
再去里面那个去。
我觉得就是这样说吧，就是说，是的，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讲说，很多人会把这个形容成说我们跟基督之间，或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嘛。那我觉得一开始来读的话，你就把它就单独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来享受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的美，就是神设立男女之间爱情是多么的美。那当然，当你这个解释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了解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因为圣经里面也是多处来把我们跟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形容成夫妻的关系，或者在旧约里面把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比喻成夫妻的关系嘛。那所以说，当我们彻底的看到了，就是当从字句上了解说，哦，爱情是多么的美，当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他们那样的所表达出来是多么的美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来反省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这样。但是并不是说写这个就是为了是要来让我们那样子这样，对，yeah. 好，对。然后第五首呢，那就是两人成为一体了。然后所以那这里你又看到说他用那个葡萄园用开花结果的方式来形容他们两个这两个对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他就讲到说我 我下核桃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了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就看到说他们两个合为一体，然后来看说他们的这个爱情就是有没有开花结果了，对。然后之后呢，第三段又开始就是怎么说，又那个良人第三段对佳偶的形容，然后你又看到我 highlight 就是他所有描述的地方，就是你的脚、你的大腿、你的肚脐、你的腰、你的两乳、你的等等等等等等等，又把它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又把它完全在形容一次，所以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你千万能从这样比较就是快的一个带过，就看到说他们两个的爱情真的是很美的，他们两个是真的非常相爱的，就是这个是从心里面就是很真诚、很赤裸的来表达对对方的爱，对，然后。最后呢就讲到了那个又开始讲到又回到葡萄园，就说诶看发芽没有石榴，然后这里有讲到一个蜂家在这里我要就是蜂家在圣经之前有出现过一次，是在创世纪30章14节里面，是在讲那个那个 Rachel 跟 Leah 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记得吗？要分享一下吗？
为了一个蜂这个东西，我可以让你今
天
晚上的头发。
对，对，对，对。当时那个 Ruben 在外面去打猎的时候找到了这个，然后那个Leah 就想要用这个来换，跟那个说，哎，那个跟 Rachel 说，那今我把这个给你，就给我。那当时呢，就是有说这个蜂家呢，其实是帮忙生子。会就是有那个时候他们的认识，就是说吃了这个会帮，所以说这里也讲说就蜂家放香，所以就讲蜂茄是放香，那这里就是那个他们那个讲到说他们就是他们的爱情有就是神赐产业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所以最后呢，那最后的就是就被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结局嘛，然后最后那个佳偶又再重新的再强调一次，就说要等，不要等他自己情人，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对，然后所以就很美很美，然后最后呢第六首呢就是尾声，就是就我们一开始所强调的就是8章6到7节是等于是这一段。对爱情的一个总结，就讲到说爱情是多么的强，然后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然后也讲到说是若有人想要用财宝来换爱情，就会被藐视，就是回到之前一直那个呼应的嘛，就说是要等待，然后不要去试着拿其他东西来交换爱情，然后他这里呢最后呢。就是最后那段呢又开始又等于是把这一段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把它讲出来，就是我 highlight 这个葡萄园，这里就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所罗门，然后他就讲到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给看守的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然后他再讲我自己的园子在我面前，从中文的译本的话比较难懂，但是他从英文的译本呢 ，NIV 呢就把它分说 ，my own vineyard is mine to give， 就是要呼应到他前面说的，就是说这个爱情呢是就是不是财宝能够所买来的，而是我的这个葡萄园，就我的这个爱情呢是我自己可以给出去的，然后最后就是以一个一个不是没有一个没有像一个就童话故事那样 happy ending 的，不是说也不是说没有 happy ending， 就是说没有一个没有像没有一个结局一样的这样一个结束，因为最后就讲到说，哎，你快来，就然后就是又是那个佳偶对狼人说，哎，你快点跟我来，跟我一起那个同居这样，然后来结束这个很美很美的一个爱情的诗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希望这样快快的带过一次，可以大家就可能看到是那种爱情里面的高高低低，就这本书里面都讲出来，就是相聚离散寻找，然后还有对彼此的那种很美，从心里面的很美很美的互相的一种的爱和形容都出现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这一首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应用的话呢，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那 我觉得就是不管就是可以有单身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已婚的弟兄姐妹，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本书呢再回去看我们自己，就单身的弟兄姐妹呢就是应用了，就是可以想想看说，诶，透过这本书这样这么美的一个形容，一个这么真诚赤裸的一个形容的一个爱情之后，你对婚姻有没有什么改变你的看法或什么提醒或期望，或者像那个下个月要准备结婚的司机两个月后对，两个月后，然后对于已婚的就是对你自己的婚姻有没有什么提醒吗？就是你看到说真的就是也又回到像上礼拜的时候提醒嘛，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柴米油盐那个或者奶瓶尿布，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其他的事情而忘记了其实是神赐给我们最重要的另外一半的关系。对，其实过去这个礼拜啊，因为就是有机会跟牧师聊到，然后也是就是我就问牧师说，哎，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就是在服事上在我的灵命上可以提醒，那牧师第一个提醒的其实就是我跟 Tracy 的关系啊，他第一个提醒我就说，哎，这个真的是就是最重要的关系，那就是而且就是如果我想要对家人传福音的话，其实这个关系是Luke看得最清楚的。对，就是圣经教导是怎么样，然后我跟 Tracy 的关系是怎么样，其实是 Luke 是所有都看在眼里，都知道。那所以也是就提醒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很多很多事情，就工作的事情、学校的事情、孩子的事情、长辈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反而忘记了我们跟我们另一半的关系。那就像今天也是，赐恩哥也提醒我们，就是不要忘记给自己的家人祷告，特别是另一半，就是不要忘记为他们祷告。然后，当他们的灵命可能跟神，如果说没，就是你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就是记得哎为他祷告来帮助他呢。然后也是当他给你一些意见的时候，也是记得就是哎这个是神赐给你的另一半，两人成为一体是最重要。那所以这个礼拜日用的应用，这周应用就是透过这个诗歌书，希望大家能够就对爱情有一个有一个提醒吧，就是说真的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不要轻看它，是也是非常非常圣洁的，然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不要忘记神所赐给你的另一半。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就是读完以后觉得怎么样？
觉得在婚姻生活里面，就是尤其是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我觉得哦，今天我的先生帮我准备一杯咖啡，那我们做太太的，谢谢你帮我准备这杯咖啡。
对啊，对啊，就是对，是，就是你可以从他们对互相对彼此的描述啊，就是看到他们真的是在不管再小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哇，因为是我的另一半做的，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然后很美的一件事情。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对，然后那在结束之前就再一次的提醒，就说接下来三个礼拜查经班的进度都没有了，那大家就是记得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停止读经，每天还是要灵修，因为下个礼拜，然后这就一开始可能晚来的每天，就下礼拜是那个智慧书的结业式，所以说就是没有晚点我跟赐恩哥确定细节的时候，我会把就是大家可以背的经文发给大家，然后那个怎么说，所以说接下来这一周呢就没有读经的进度，然后下周呢就结业式，下一周呢就是退休会，然后所以也没有主日学，然后所以也没有读经的班的进度。那然后从退休会回来之后呢，是先知书的导览，就是会帮大家就快快的看一下说，哎，先知书里面有谁啊，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说那个礼拜也没有读经，所以我们下一次读经班有进度呢，是要三个礼拜后我们会开始读先知书。但在这之间呢，三个礼拜呢，就是大家要记得要灵修，记得要读经。如果很久没有去读的那个肖牧师所写的福音书的那些灵修的话，其实这段时间也是可以回去很好的再回去再看那些来透过那些来提醒每天不要忘记读经。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先知书是什么？就是接下来
我们你 可以两个礼拜后，两个礼拜后你就会知道了。不过现在，不过现在快快讲的话，就是对，就是我们会在就是旧约里面有分成一开始的摩西五经，然后有历史书，然后之后就是有智慧书，就我们现在在读的这像诗篇啊、箴言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先知书，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就是造就班里面有读过有背到很多那个旧约里面的书嘛，对不对？那所以雅歌书之后就你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名，那那些就是先知，然后我们会来讲，所以先知呢其实并不是像是说。我们通常讲的先知，就是说他是可以看到未来的那样子，但其实圣经里的先知讲的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对。然后所以我们会读这先知书，然后也会提到一些之前历史书所发生的事情，让他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为什么先知会讲出这些，为什么神要透过先知讲出这些的话，这样子。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来考试，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你美丽的创造的美丽的 creation， 主，真的谢谢你，透过雅各书，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真的你所设计的爱情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圣洁，主啊，真的就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来让我们能够被提醒，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看到是，真的是神你所赐的，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圣洁。然后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单身的弟兄姐妹，主也真的就求你与他们同在。然后今天透过你的话，也真的再一次提醒他们看到真的不要强，要慢慢的默默的享受，慢慢的等待。主，真的那就把我们接下来读经的进度呢都交托在你手里，主，求你与我们同在，透过你的声音来提醒我们，每天还是要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大能。谢谢你，以下我奉主圣名求，阿门。